天涯寻法，仙酿怀宫。有道是，李白举杯来邀月，苏轼把酒问青天。浓浓酒香跨千载，今朝揭开其中缘。说起酒，人们都知道贵州的茅台酒。在贵州这一地区，在历史上酿酒就很有盛名。今天来讲讲在这里发生的寻法故事。在明朝时期，在茅台镇有一户人家，父慈子孝，就是日子过不起来，无论做什么都赔钱。有一次，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都染病去世，留下刚成年的兄弟二人。他俩也很仁义，试着做了很多种买卖，但都不成功，家境日渐窘迫。有一天，他们哥俩心情烦闷，去镇外散心，在一座小山旁遇到一位非常丑陋的年轻女子，抱着比她小几岁的妹妹。妹妹长得比姐姐似乎还要丑一些。姐姐一边哭一边向周围看热闹的人诉说他们凄惨的往事。原来他们从小就被拐卖到这里当佣人，后来东家都死了，他俩因为长得丑无人要，妹妹得病无钱医治，现在快要不行了，场面很是凄惨。哥俩闻声过去观看，见此情形心生怜悯，于是招呼看热闹的人帮忙，把他们姐俩带回家中，并找来当地好的郎中给妹妹医治。郎中过来一看，妹妹得的不是什么大病，开了几服药就能医好。在这个过程中，哥俩也没有嫌弃那对姐妹丑陋和麻烦，而是细心地照料他们。当天妹妹就醒了过来，姐妹俩为了表达对哥俩的感谢，决定留下来做佣人帮助哥俩。其实说实话，开始哥俩把他们接回家中只是出于同情，没有想别的。虽然不嫌弃他们丑，但拿他们当媳妇，他们哥俩心里是不甘的。对于男人来说，家里有了女人作为帮手，那家里会有很大的变化，心情也会很好的。哥俩本身就喜欢交朋友，那对姐妹做菜也很好吃，也非常的明事理。后来哥俩一点点的就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姐妹去打理。有一次，哥俩一起与别人合伙做买卖，又赔钱了，回到家里唉声叹气，被姐妹俩听到了。姐姐走上前来说，我的亲生父亲是我们当地遵义的有名的酿酒师傅，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把酿酒的方子和样品酒埋在老家一处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后来我父亲把具体地点告诉我了，后来即便是我和妹妹被拐15年，我也没有忘记这个事情。哥俩闻听很高兴，立即让姐俩带路去取。但是姐姐说，我父亲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以后如果有人要想取走酒方和样品酒是有个条件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生儿子的命，谁要想得到制酒的配方，那就得答应娶我的女儿，有一个娶一个，有两个就得娶一双，无论他们美丑。哥俩想一想，这段时间以来跟他们姐妹相处很融洽，他们就是长得丑了一些，但其他方面都非常贤惠。想到此，哥俩也就答应了此事，于是决定如果酿酒生意做成，那就分别娶他们为妻。 们一行人来到了遵义那对姐妹的家，到那里一打听，那对姐妹的父母早已去世，其他亲人也先后搬离那里，他们原有的房子只剩下断壁残垣，很凄凉。姐姐凭着记忆找到那个神秘的藏酒的地方，把配方和酿酒都取了出来。此时一位银发婆婆走了过来，笑着对两位女子说：我的徒儿们，你们要协助好你们未来夫君，一起通过酿酒找到创世主，因为创世主将来要到人间弘传生命真正得救的大法。同时银发婆婆用思维传感跟姐妹二人交代了怎样找到创世主的方式。哥俩此时脑袋有些迷糊，觉得这姐妹的来历似乎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神秘。长话短说，哥俩办的酿酒作坊开张了，酿出的酒非常受欢迎，哥俩也兑现了对姐妹的承诺，分别娶了她们，自然是哥哥娶姐姐，弟弟娶妹妹。随着哥俩酒作坊的生意日渐红火，有很多当地有地位的人物都过来劝他们哥俩纳妾，原因是他们的媳妇非常的丑，要分别纳一位美丽出众的女孩才能显出他们的身价。无论那些人以什么理由劝说他们，哥俩都拒绝了。这对姐妹看到这些觉得很欣慰。有一天晚上，姐姐把哥俩和妹妹召集在一起，把妹妹叫到身边，对哥俩说：鉴于你们兄弟人品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姐妹现在应该展现我们真实的面目和身份了。于是让哥俩先出去一下。她们姐妹在屋里换了一下衣装，并用神通将面容恢复原状。他们哥俩进屋一看，眼睛都直了，那真是飘飘仙子来下凡，举手投足姿妙曼，轻纱如云生静意，静彻凝眸怀九天。哥俩眼神都直了，姐姐说：我们姐俩就是让你们看看我们姐妹的真实的状态，因为我们之间还有一段尘缘未了，所以平时我们不以这种方式来跟人们展现。于是他们就把仙子的光彩隐去一些，只是在容貌上变得比原来那种奇丑的面容好看多了，变成非常非常的标致了。哥俩对外面的人说：姐妹俩原来很漂亮，后来得了场大病之后面容就变丑了，这次通过酿酒去除了原有她们体内的毒素，变成原来的漂亮模样，这下子她们的酒变得更加的好卖。在这个过程中，姐妹二人没有忘记银发婆婆的嘱托，让哥俩在酿造酒和卖酒的过程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广结善缘，四处打听有无创世主的传法的消息。因为他们四人酿出的酒很受欢迎，就在门前开了个酒馆，让来往客商品尝，有时一些穷苦人也来这里蹭酒，这两对夫妻也笑脸相待。有一天，这里来了一位三十来岁的书生，来到这里要了一大坛酒，然后打开放入几粒白色药丸。从酒中飘出一曲美妙的音乐，随着音乐的出现，一群仙子从这里飞出来，在屋里翩翩起舞。 在场的众人都看傻了。这时从酒坛里浮现出天宫美妙的景象，那真是玉宇琼楼比圣书，仙乐管弦神境出，岩灵相和飞鹤显，劝人入圣出凡污。看机缘已到，姐妹二人不失时机地对哥俩说，看来这位年轻公子来历不凡，你们过去向他问问，他是否知道创世主将来在何时在人间弘传大法。哥俩走过去施礼之后问，从您的举动上看，您不是凡人，那您能告诉我们创世主将来在何时弘传让生命得救的大法吗？年轻人闻听一笑，将来创世主会来到这里的，至于说什么时候，就在这里的酒闻名天下的时候。说完，年轻人伸手将几粒白色药丸从酒坛中取出，揣在怀里准备离开。这哥俩见状立刻走向前去，希望年轻人将药丸能给他们留下一些，让他们更好地见证神迹。年轻人看他们的心很诚，就答应了他们。年轻人在临出门之前对满屋子的人说，酒是这个境界中拥有的东西，人们通过它满怀对祖先和故友的祭奠与敬意，在交际场合作为礼仪性饮品，这都不为过，都是人的生存方式。但如果饮酒过量甚至导致乱性，那就不好了，就很不应该了。所以酒可以是一种搭载人与人之间缘分的媒介与载体，但不能成为嗜酒如命的理由。而且神安排酒以及酒文化，就是让人们在注重礼节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去真正的追寻可以让自己回家的路。人们常说喝多了找不到家在何方了，平时人们即便是不饮酒，但在人中耳濡目染，被形形色色的酒灌得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说不愿去找回家的路，总是愿意醉卧红尘，那就违反了神让人们了解酒和酒文化的初衷和意义了，正好把神意弄反了。以后一定要在这方面注意，尤其是将来等到这里的酒被其他更多国家的人所接受的时候，那个时候创世主在人间将要弘传大法，那在红尘中也是最乱的，被各种各样的酒灌得迷糊最深的时候，谁能从酒中醒来，谁就能跟创世主一起回到真正的家园，那殊胜无比美妙无限的家园。正说着，那位银发婆婆也来了，对她们姐妹说，你们与他们哥俩的尘缘也已经了却，该走了。于是那两位姐妹又变作非常漂亮的仙子模样，跟随银发婆婆和书生一起离开了。他们走了之后，留下兄弟二人继续做着酿酒的生意。他们懂得了德行的重要，懂得了珍惜机缘和随其自然的意义，所以每当有沉迷红尘很深以及有缘者，他们都用书生留下的白药丸放入酒坛中，跟他们展现仙境和仙音，这样真有很大一部分人心中升起了回天宫的正念，都想在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的那一天得法。今朝茅台酒在20世纪初就开始名扬全球，也让茅台镇名满四方。在那个世纪末期，法轮功在1992年开始弘传，法轮功创始人亲临贵州传功讲法。自此近30年过去了，法轮功虽然经受了中共邪党20多年的打压，但却依然弘传全球，上亿人身心受益。今朝那两位姐妹，其中姐姐转生在北方，因为开公司与茅台镇的酒也就产生了很深的缘分， 妹妹转生在南方，哥哥转生成那位姐姐的丈夫，非常喜欢收藏茅台镇的酒，而且品酒能力很强。而弟弟我就不多说了，银发婆婆今生转生成那位姐姐的母亲。这几位除了那位哥哥虽然没有得法，但对大法非常的理解与支持之外，其余三人都已得法。书生其实在那一世就是创世主所变的，这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名利情海笼中睡，今朝法传人快醒，了却尘缘把家归。